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因为朋友不能了解他的情绪而深深的受伤。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七章，约伯是接着申诉神待他的严苛。本章也可以分为两段，我给他的标题是一到十节，人生短暂多劳苦；十一到二十一节是神又苦待少恩慈。我们先看一到十节，这是在上章的后半，他责备朋友相待无道理之后，约伯又转而感叹人生短暂多劳苦。他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和譬喻来描写人生的苦闷与短暂，这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我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位外文系的教授，他能够用英文来背诵这一章圣经，真是让我们基督徒很惭愧。那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这里的征战是指服兵役或者做苦工，那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被迫当兵啊，这很有意思哈，他把征战跟被强迫的感觉给连在一起了。我们知道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就受了咒诅，创世纪第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约伯在感叹人生像是被迫服劳役一般，是由不得自己的。那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李白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法弄扁舟，那这还说得潇洒了哈，轻松了一点。约伯的人生他不仅是不称意，第二到三节他说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他说到这是人生的劳苦困顿。那四到五节是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这是说到他的病。服苦役的奴仆到了日落的时候还可以得歇息，雇工也只是白天干活，到了天晚就可以得工价。但是约伯的病啊，却让他到了夜间仍然辗转反侧，不能安歇。第五节说的那个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服，可见他的皮肤溃烂，疮口都生虫了，真是。好，那第六到第十节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这个梭我们都知道是织布机上带动线的那个工具，它跑得飞快，所以我们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约伯说不只是如梭，而且日子是过得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这个指望原文也被翻译作绳子，所以是一个双关语。第六节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而我的希望之线都已经断了，所以人生的编织之功也因此不得不停止了，是不是？然后第七节继续说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他这是转过来向神说了哈，说求你想想我，我的生命啊，就是这么的无足轻重，没有分量，像一口气一样。他说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也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这是说人生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就消逝了。所以他说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 就是极力的说到人的肉体会从世上消失无踪。当然在这里这个心情苦闷至极的约伯，他并没有提到人除了肉体以外还有灵魂，我们信主的人死了以后是有永生的这一些层面，他说的是肉身生命的部分，人生的生老病死短空苦，这是古往今来一切的文学哲学的共同主题。但我看再也没有人描述得像约伯这样深刻了，这一段短短十节，但是却道尽了人生虚幻无望的真相。年轻的时候不大能明白，现在比较了解我的那位外文系的老师为什么会把它整段整章的背下来。好，上面的十节约伯深深的体会人生的痛苦和短暂，而下面11到21节中他转向神，他哀诉甚至直问说神又苦待少恩慈。第十一节是这一小段的一个序言，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就是说我要实话实说了，我对神毫无隐瞒。第十二节开始就条列他对神的质问，他先说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这个大鱼是传说中的海怪，又名叫拉哈伯，在9章13节以及诗篇89篇第10节。那约伯问，我难道是海中的怪物，神那你需要看守我，需要囚禁我吗？第十三节说，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这里的解释当然是释放的意思而不是说明。然后十四节说，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这两节是比喻好不容易能够睡着觉，但是呢又碰到噩梦的惊吓，所以约伯是噩梦不断，觉得都是神造成的。第15到16节说，我宁肯死亡等等，然后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尽是虚空，他求死了哈。那但是这里倒是让我们思想，约伯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他敬畏神并不是为了要永远活着，更不是撒旦所指控的那个利益交换。请看1章9到11节哈，这里16节所说的永活跟我们平常说的永生它的原文是不相同的，永活只是永远活着，英文翻译作 live forever 哈，就好像是我们说长生不老，就是生命的时间可以无限的延续。而永生这个 eternal life 它不只是永远活着，不只是说到时间，更是说到生命的性质和品质。所以永生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个神的生命，它不仅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性质上也是圣洁是完美的。好像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寻求的是这个认识基督耶稣的永生，还是永活这而已。李商隐的诗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有没有？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嫦娥，她就是吃了长生不老药，结果在月亮上永活不死，但是却是换来了无边无际而且永无休止的寂寞。所以感谢神，他给我们的是坚实有意义的永生，而不是空虚寂寞的永远活着而已。下面约伯就继续对神强烈的质疑，第17节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 这本来是好事哈，但是他现在觉得是每早晨检查他，时刻试验他啊，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就是说啊，让我可以透一口气呢哈。他现在巴不得神都不要来理他哈，这是一些情绪的话。然后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那意思是说，我即使我犯了罪，我反正很快就要死了，也不会妨碍神你的荣耀。那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这当然都是情绪的话。然后说，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这是指死亡。他说，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约伯对以利法的第一次的回应，就这样好像结束又好像还没结束的就结束了。那以利法的说教好像都不能够正面地帮助到约伯，反而成了对他的论断。但是以利法这个人却把约伯从绝望求死的自怜当中给带了出来，激发出他向神述说的这些勇气，这是十一节，使得约伯虽然极深地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和短暂，就是本章的一到十节，但是他仍然有勇气不断地转向神，这是十一到二十一节。但是神并没有到此为止哦，他还要用第二个、第三个朋友，一次又一次的把约伯推进更深的思考中，一步又一步的把他塑造得更接近神的心意。那么，后面几章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看见了。本章是这位满身病痛、满心悲伤，而又因为朋友而更加受伤的约伯，他对以利法的话所做的答复的后半段。那这一段话发展成下列的特色：一、深感人生乏味；二、转而直问于神；三、从辩论转进祷告；四、再愁苦也要开口。先看一，深感人生乏味。约伯因为身体所受的折磨而厌倦了人生。本段他用非常优美的譬喻来描写人生的短与苦。他说，人生 A 如征战， B 如故宫，这是第一节，然后 C 如奴役，这是二到四节，然后 D 如缩，第六节，以及 E 如气，这是第七节， F 如云烟，这是第九节。所以总而言之，人生就是像服役者盼望退役回家，以及奴仆盼望天黑休息，雇工盼望收工能够领工价等等。所以没有多少喜乐，只是辛劳的做工糊口，所以只想放下重担。而他不但经过了困苦的日月，这是第三节，而且他终夜失眠，这是第四节，他一身病痛，第五节，而日子飞快的消逝在无指望之中，这是第六节，他不得安息。哎呀，他说的都是事实，只是不够完全。人生除了苦与短，还可以充满智慧、喜乐和价值。这可以参考诗篇九十篇，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探讨圣经的人生观。但是这个时候的约伯，他太苦了。我们不能够要求他这个时候还要思想周密，还要乐观向上。因为人生对于这个阶段的约伯真的就是痛苦而且乏味的。 第二，他转而直问于神。我们看这六七两章约伯的话，第六章是在对三个朋友们说话，那就是在答复前面四到五章的以利法的论调。而本章这个第七章的一到十节，就是他对自己的人生苦短以及病痛发出哀叹。之后十一到二十一节，他也不对人也不对自己，而是直接向神说话了。这个圣经文学和世界各国的文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永远有神作为根源，作为对象，或者说作为立足点，人生的意义是在此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它，因为本章的主旨不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些，而是约伯的苦。那神的存在对于目前在最大的痛苦中的约伯而言，他最大的意义是神是他倾诉痛苦的对象。约伯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没有看见天上那个撒旦控告他的那一幕，是不是？就是第一到二章，他不知道攻击是从撒旦来的，因此他对神充满了疑惑。理智上他仍然敬畏神，他从未弃掉神，但是在感觉上他觉得自己是被神 A 防守，这是12节，然后 B 监视18节，还有 C 击打射穿，这是第20节，因此他痛苦不已。但是最宝贵的就是他有神，而且他的神是不但可以求问并且可以直问的，好像说他可以跟神吵架都没有关系。是的，我们的神够伟大也够宽大，我们不用怕他，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吧。第三，从辩论转进祷告。以利法劝勉约伯，他希望的是他要谦卑思过，甚至断定他呼求也无人答应，这是五章一节。但是约伯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向神祷告。他就算是在哀叹着也好，或者在跟人辩论着也好，但是忽然他就会转过来向神祷告。例如本章第七节，他说求你想念，原文是求你纪念，这是他从朋友那里得不着满足，他就不再对人有什么奢求了，而把目光跟心思转向了神，求神顾念他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转眼即逝。还有第十二节，就是当他论述着人生，哀叹着苦恼，接着他就说，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等等。抱怨也可以，但是他一贯的态度就是祷告，这是下文会不断的出现的。昨天我们看见六章的八到十三节，每一句话里头都充满了一个我，我们可以再去翻看看。那今天这个第七章的十一到十六节，也是每一句都有一个我，这是约伯里面的那个我在跟神之间的对话。所以约伯并没有禁止我的口，这是十一节，他并没有靠肉体撑下去，而是他尽情地向神倾诉他灵里头的愁苦，他心中的苦恼。这个并不是以口犯罪，好像二章十节说的，而是他向神吐露哀情，这还是第十一节。他始终敬畏神，始终把神当作唯一的祷告对象，所以这不是对神不敬，反而是真正的属灵。祷告不但帮助他持守信仰，也保护了他的情绪，使他望向永恒。所以第四点，再愁苦也要开口。撒旦攻击约伯最希望达到的就是让他弃掉神，这我们说过了哈，是在一章十一节以及二章五节。弃掉神的意思就是背转向神，离开神， 断绝来往。好像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就是一生气就我不去教会了，然后退出小组的 LINE 群组，这些过激的举动其实都伤害不到神，而是伤害了他人跟自己。而约伯不是这样的斩断阻绝神，而是来倾诉，来宣泄他的情绪。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一节，他直接宣告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刚刚我们说了，神的存在对于受苦的约伯最大的意义就是神是他倾诉痛苦的对象。我们先不说神的大能大智慧可以帮助人解决问题，单单说在患难中有一位神作为我们宣泄情绪的对象，这已经是一大幸福了。因为一个无神论的人严格说来是没有怨天尤人的权利的，因为你没有天了嘛，或者说你不承认这个天了嘛，那么你能怨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灵一个空吗？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神存在，这位神有权柄创造宇宙万物，但是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这是赞美之泉我觉得最好的一首诗歌，叫做有一位神说的，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就再一次来聆听来思想这首诗歌。总之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越是愁苦我们越要开口，我们不要冲动的去斩断神弃掉神，相反的，我们可以尽情的向神也向人说出自己的感受，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是最健康的心态。我们不但自己要记得这样实行，而且在陪伴伤心的人的时候也要留一些时间来让他能够宣泄。所以以上本章这一段约伯第一次回复以利法的后半段的话语所呈现的特色有深感人生乏味，转而直问于神，从辩论转进祷告，以及再愁苦也要开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有你真好，不但使我在患难中有安慰有倚靠，并且使我的情绪有出口有管道。主啊，有谁像您，虽大有全能却宽容我质疑苦短人生，虽审判罪恶却温柔地缠裹我的大小伤口。主啊，有你这位神，我再怎么样愁苦也绝不向你闭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